AI 算力二房东 NBIS 这一周又创历史新高，今天呢涨幅16%，股价突破220美元，年初到现在翻了1倍还多。2周之前呢，我们的付费研报刚发的时候，它可能还在167，市值560亿美金。但是在同一周呢，它最大的一座数据中心还卡在一个新泽西小镇的环保许可里，卡了1年多。而做空机构呢，正在压住它和它的两个对手一起下跌。尽管这三家的增长强得吓人。一面是历史新高，一面是做空围猎，中间夹了一座卡了1年的数据中心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花时间把这条赛道整个拆开 ：Neo Cloud、AI 算力的二房东，三个最大的玩家，三种完全不同的活法。这条赛道2028年能活几个？我们展开慢慢讲。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像之前的存储一样，给大家科普整个 AI 算力的航道。坐稳扶好，先赞后看，好运不断。先讲一个最朴素的问题 ：Neo Cloud 是什么？你听说过 AWS， 听说过 Google Cloud， 听说过 Microsoft Azure， 这三家是云计算的超大规模运营商，全球 99% 的企业云业务跑在这三家上。但是2023年之后呢，这三大厂遇到了一件事，自己也建数据中心，但是建不过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家大型数据中心从拿地到做电网研究，跟电力公司谈判拿环保许可，施工装机调试，从零到通电在美国平均要5到7年。加州、纽约、华盛顿这种监管严的地方7年起步。而 AI 公司的需求是什么？是下个月就要，所以 Neo Cloud 就诞生了，翻译成人话就是 AI 算力的二房东。他们把 GPU 买回来，把数据中心建起来，整体租给 Anthropic、 Meta、 Microsoft、 OpenAI 这种公司用。一个是省时间，自己零建一座数据中心要5到7年，等建好了黄花菜都凉了，租现成的下个月就能用。二呢是专注 AI 公司，想把钱和人砸在模型上，不想把几百亿的现金压在钢筋水泥土的变电站里，不想去跟20个州的电力公司扯皮，把盖楼通电这脏活累活通通外包出去，自己轻装上阵跑模型，不香吗？这就是二房东这门生意存在的根基，它代替了 AI 公司扛下了基础设施这个最重、最慢、最难的部分。也正因为它扛的是最重、最慢的部分啊，它的风险也最特殊。后面你会看到啊，这门生意赚不赚钱，最后不取决于它签了多少订单，而取决于它能不能在烧穿资产负债表之前把店搞定。需求侧从来不缺，英伟达昨天的财报，数据中心同比升涨了92%。CEO 黄仁勋说，需求是抛物现实的增长， AI 公司排着队要算力，所以问题呢不在需求侧，问题就在供给侧，在能不能把基础设施按时建出来，在建的过程中资产负债表会不会被压垮，在 AI 热潮退烧的时候这门生意能不能自立。而这三个问题最后都指向同一个变量，就是电。 CPU、 GPU 能买，只要有钱，英伟达的关系卡总能拿到，数据中心的厂房能盖，只要有钱有施工队楼总能起来，但是电无法凭空创造，接入美国电网要申请，要变电站，要输电线路，整个流程平均5年起。我们之前讲过，老马也一直在强调这么一个瓶颈，美国电网这一年被 AI 公司都抢光了。 OpenAI 跟 Oracle 签的 Stargate 协议3000亿美金， Meta 的路易斯安那州建一座10亿瓦的数据中心，每个州的州长办公室都在排队等下一个超级数据中心建在哪儿。电力公司排单到2030年以后，电是这个赛道里唯一一个不能用钱快速解决的物理瓶颈。而且这个事儿还在加速啊，这个月 Cerebras AI 芯片公司上市，第一天暴涨 68%， 市值冲到950亿。 Google 和 Blackstone 宣布要合资建一家新的 AI 公司，新玩家还在往里挤，每挤进来一个就多抢一块电，多抢一块地，排队呢只会更长，不会更短。这条赛道现在有三种主要的活法。第一种呢 Corvi， 我们之前视频多次提到，规模最大的二房东，高杠杆的赌徒模型。第二种呢是 Iris Energy， 自己建自己发电，垂直整合稳健模型。第三种呢是 NBIS， 在算力上面加一层软件，软件平台模型，也是开头讲的这周创新高的那家公司。这三家之外呢，还有一批从比特币挖矿转型过来的 Cypher、 Core Scientific、 Tailwolf， 这些他们是第二梯队，转型进度差异很大，今天呢我们就不展开讲了，重点我们就聊头部这三家。还有一个你买不到的隐藏玩家，但是马上就能买得到，就是 SpaceX， 老马的火箭公司。上期我们也提过，5月6号他把 Colossus 1这个数据中心交给了 Anthropic。 SpaceX 不上市，散户买不到，但是他正在和这三家抢同一块电同一块地。 回到这三家啊，他们看起来都是 AI 算力的概念股，财报里都写着积压订单、GPU 数量、营收增速。但你要看懂这条赛道，第一件事要学会别被管线这个词骗了。所有 NeoCloud 公司公告里都有一句话，我们有 XG 瓦的电力管线，但是这个管线呢是个混合数字，它要分三层看，第一层已经确认接入的电力，电网研究做完了，协议签完了，变电站在建或建好了，这部分几乎到手。第二层呢是锁定但还没建的，签了预留协议，但物理基础设施还没动工，这是真实的护城河，但要等。第三层呢就是早期管线，还在申请，还在谈，这部分呢要打很大的折扣。所有公司在公告里把这三层全部加起来，一起叫管线。所以你看到 5G 瓦管线这种数字，第一个要问的是第一层多少，第二层多少，第三层多少，什么时候开始产生收入。你看 NeoCloud 公告的第一个解码动作，没有哪个分析师会主动帮你拆。接下来的内容信息量有点大，可以点赞收藏以备不时之需。我们先拆规模最大的 Corey。讲他的账本之前，要讲他的来历啊，你会更懂这家公司的基因。Corey 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云计算公司，他2017年成立的时候呢，叫 Atlantic Crypto， 干的是加密货币的挖矿。一群人买显卡挖币，后来加密熊市，手里囤了一大堆 GPU， 干脆转型租给别人跑 AI， 从一个挖矿呢，变成了今天给 Anthropic 供算力的 AI 算力之王。这个出身很重要，它从骨子里就是一家用杠杆买硬件赌一个上行周期的公司。挖矿时代赌的是币价，现在赌的是 AI 算力的需求，打法没变，赌的标的和结果变了。Corey 现在是这条赛道里最大的二房东， Anthropic、 Meta、 Microsoft、 OpenAI 全都在他的平台上跑，中国以外的全球10家头部 AI 公司有9家都用它。最新财报呢，积压订单从668亿涨到了994亿，单季增长 49%， 同比接近4倍。2025年全年营收51亿，增长 168%， Meta 新签的合同延长在2032年，这是真实的需求兑现，不能否认。但同一份财报里有几组数字大多数没展开报道，第一组就是账面有息债务250亿，第二组呢，表外经营性租赁407亿。什么意思呢？翻译成可以理解的话，就是 Corey 跟数据中心房东签了长租合同，每年必须付租金，违约要赔，但因为是租不是买，按现有会计准则不可以计入负债项。但是你细品一下，一个16年的长租每年必须付钱，违约要赔，这跟欠债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？407亿表外租赁里，单是一处525兆瓦的场地，16年合同总价值就190亿。第三组呢是 OEM 厂商融资50亿藏在长期债务里，利率 10%。 三组加起来， Corey 的真实经济义务接近760亿，对应账面权益呢只有 47.6 亿，760除以 47.6 大约16倍。一家公司用47亿的本钱撑了760亿的债，这个是杠杆级别的赌徒。而且760里有一特别的债，它叫 DDTL1.0， 本金 14.38 亿，利息 15%， 2028年3月到期，母公司全额担保。 15% 这个不是企业级贷款，这是高收益级别的债券。市场里有一句话叫垃圾债啊， 15% 的利率什么样的公司才能扛得住呢？要不利润极高，但是 Corey 去年是亏损的，2025年净亏12亿，要么呢没有选择只能借，这就是 Corey 当时的处境。Corey 最近新发了一笔债，叫 DDTL4.0， 利率不到 6%， 拿到投资级别的评级，市场把这件事当成整个资本成本降到 6% 再定价，但这可能不太准确啊，两笔是完全不同的法律结构。 DDTL4.0 只适用于新增产能，不能给 DDTL1.0 再融资， 15% 那笔到期必须真金白银还掉，还不了呢母公司全担。不过还好昨天英伟达财报呢也是给 Corey 兜了个底啊，算力卖不出去，英伟达照单全收。讲到这儿呢，我们必须给 Corey 做一个类比，他这个模型本质上就是2010年代的 WeWork。 你应该还记得 WeWork 当年估值一度到了470亿美金，软银砸上了上百亿，孙正义亲自站台。他做的事很简单，签下整栋整栋的写字楼长租，装修一下，再切成小块分租出去，表面上订单很满，顾客里有 Google 有 Facebook 这种顶级公司，看起来稳得不行。然后呢2019年上市失败，估值从470亿一路砍到不到100亿，2023年申请破产。 WeWork 输在哪？输的是他签的是长期的刚性的租约，必须付的钱锁死了，但收的是短期的有弹性的租金，客户说走就走，周期一变呢，客户退租，他欠房东的钱一分不少，两头一错配，资产负债表就崩了。 但是 Corvi 的顾客呢是比 WeWork 要稳的，Anthropic、Meta、英伟达、Microsoft 不会像 WeWork 那些创业公司啊说走就走，这点是必须承认的。但模型的股价是有相似处的，长期刚性的义务对应着可能有弹性的收入。关键就在合同里那个最低利用率的条款是不是90%？如果 AI 热潮进入消化期，客户实际用量从90%降到60%-70%，Corey 的合同还在，账面营收的上限还在，但是每一度电、每一张 GPU 的固定成本摊不薄，单位经济就恶化了。这个不是合同违约风险，是利用率的风险。这一点呢，我们稍后再展开讲。还有一个是 Corey 的报表盈利呢，是对会计假设的弹性。比同行业大，他从2023年初把数据中心计算设备的折旧年限从5年改到了6年，按理来说可能差不太多，对吧？但是按5年算，去年折旧呢是5亿，但是如果按同行业的4年算呢，差不多是12亿。Corvi 去年 GAAP 经营亏损15亿，你算一下，折旧这把尺子伸缩一下，亏损账本就变形了。不是说审计有问题啊，6年是审计师签了字的，但意味着他的报表盈利对会计假设的依赖比同行业要重，这是盈利质量上一个真实的风险点。市场怎么看呢？我给你看这2周的信号啊。第一是5月18号，投行 D.A. Davidson 把 Corvi 从买入下调到了中性，同一天呢还把 NBIS 下调了，这是头部 AI 算力的名字第一次被主流投行集体降温。第二条更微妙，5月15号，英伟达在自己的文件里披露，他持有 Corvi 的股权。正如我们昨天英伟达财报解读的时候讲啊，它既是 Corvi 最大的 GPU 供应商，又是它的客户，现在还是它的股东。供应商、客户、股东三个身份，它全占了，意味着英伟达有强烈的动机让 Corvi 活下去，但也意味着 Corvi 的命有一大部分是捏在英伟达的手里的。还有一个被需求故事盖住的风险，就是客户的集中度。中国以外，全球10家头部公司，9家都在 Corvi 平台上。这句话听起来是优势，客户全是顶级玩家，但反过来看，他的命呢，绑在这一撮小客户身上。如果 AI 潮进入消化期，这些客户不会一个一个慢慢减量，他们会同时踩刹车，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同一批的宏观信号，同一批资本市场的情绪。客户越集中越同质，这种同时减量的风险就越大。所以我的判断是，Corvi 它不是骗局，它是高贝塔的杠杆赌注，这是它的本质。下面我们就来拆解 Iron 和 NBIS 这两家完全不同的玩法，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故事啊。先讲 Iron 和 Corvi 走了相反的路。5月7号，Iron 交了一份稍微丑陋的财报，营收1.45亿，比市场预期低34%，每股亏损74美分，净亏损2.48亿，里面1.4亿是旧的比特币挖矿设备集中报废的一次性账面减值，不是真金白银的流出。你看到这份财报，第一份反应是抛，市场一开始也没什么反应，但是盘后呢，英伟达宣布了一件事儿，第二天股价涨了7%，就是和 Iron 签了一份总规模超过55亿美金的3层合作。第一层34亿的 AI Cloud 合同5年，英伟达用自己的钱买 Iron 的算力，跑英伟达自己的工作负载，这是 AI 算力运营商能拿到的最高级别客户的验证，没有人比英伟达自己更懂算力达不达标。第二层呢是21亿的股权认购权，行权价70美元，按部署60万颗 GPU 的里程碑分批兑现。这条最关键，英伟达的钱和 Iron 执行捆绑在一起。注意这个设计啊，不是英伟达直接砸钱进去，而是给 Iron 一个你部署到位我才行权的认购权。Iron 每装好一批 GPU，英伟达这笔潜在收益呢就兑现1块，等于英伟达说你跑得越好，我赚得越多。英伟达有让 Iron 成功的强烈动机。你拿这个跟 Corvi 比一下就清楚了，英伟达对 Corvi 是什么关系？是供应商，是客户加股东，但他持有 Corvi 的股呢，是已经买到了，绑的是当下。英伟达对 Iron 绑的是未来的执行里程碑，一个绑现在，一个绑未来，具体哪一个更深，大家可以评论一下。第三层呢，就是 5G 瓦的全球框架，目前是意向，55亿的合作，市场换了一把尺子，以前用比特币挖矿公司来量 Iron。给它的估值很低，因为比特币企业的市盈率天花板就这么高。现在换上 AI 算力公司这把尺子，天花板一下就打开了。同一家公司，同一份财报，同一批资产，就因为它换了属于哪个行业的标签，估值逻辑就全变了。这个就跟我们投资特斯拉一样，估值逻辑是主旋律。市场给一家公司定价，定的从来不是它的财报数字，还有它属于哪个故事。一家公司从一个故事被重新归类到另外一个更性感的故事，这中间会有一段价值重估的窗口期。这个窗口期通常时间不长，可能就几天、几周，甚至几个月。 Aaron 财报当天股价没反应，盘后英伟达宣布呢，第二天就涨了7%。Aaron 和 Corvi 的本质区别是，Corvi 是租房东的房子再分租，Aaron 是自己当房东，他自己建数据中心，自己拿环保许可，自己谈电，自己装机，这叫垂直整合。在电力瓶颈这个时代，自己当房东是个不小的优势。Corvi 的电是从公共电网买的，它的数据中心都是租来的，它受房东条款和电网排队的双重约束。Aaron 不一样，它的核心站点用的是水电这类自有的可再生能源，它对自己那块电有定价权、有调度权，代价是前期资本投入巨大、建设周期长，先要烧几年的钱把地基打好，但一旦形成，单位经济效益更好，而且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。Aaron 这一季度 AI Cloud 业务的毛利率86.3%，这是软件公司级别的毛利率啊。AWS、Azure 这些大云的毛利率大概只有60%到70%，一个二房东的毛利比大云厂商还高，因为他卖的不是裸算力，是专属稳定长期锁价的算力。AI 公司愿意为稳定付溢价，而他自己的控电成本呢，便是自己的，地是自己的，毛利自然丰厚。那么 Aaron 的风险是什么呢？我们也必须讲清楚啊。一个就是 Microsoft 的一个大客户交付，从原计划的第二季度推到了第三季度。CEO 之前说我们从来没有错过任何建设日期，这句话呢现在被技术性打破了。一个是它的 ATM 增发是持续性的，新增了60亿的授权池，稀释压力一直在。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可转债股价是51块，当前股价呢是50到60块之间，刚好压在转股线的附近。如果说 Corvi 的核心风险是债务再融资，那 Aaron 的核心风险呢，就是稀释和执行，两类是完全不同的风险，大家考虑一下更喜欢哪一种。下面讲一下今天的主角啊，NBIS 市场为什么对它表现这么疯？我们从数据里拆。第一个，它是这条赛道里唯一有一家完整软件站的。Corvi 和 Aaron 卖的都是裸算力，按 GPU 小时计费，本质上就是把毛坯房按平米租给你，怎么用是你的事儿。NBIS 不一样，它在 GPU 上加了一层 AI 训练平台、推理服务、数据标注工具，等于是把毛坯房装成了精装公寓，连彩电、冰箱都给你配好了。客户拎包入住，付的租金自然高一档。这一层软件就是 NBIS 定价能力比别人强的来源。第二，也是最硬的一条，它是这条赛道里唯一一家有自然定价上行证据的。它的 B200 GPU 小时定价从4.4美金涨到了均值5.09，峰值超过6块钱。别人家的每 GPU 收入的提升，主要靠 GPU 规格的升级，从 H100 换到 B200，NBIS 是同一张卡，单价本身就可以涨，这意味着客户在抢它的算力，愿意付更高的溢价。第三个就是增速，它从2025年全年营收只有5.3亿，今年第一季度就做到了3.99亿，同比上涨684%。管理层全年指引30到34亿。第四个是它解决电力瓶颈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。NBIS 新泽西的 Vanar 本来想装30台天然气涡轮发电，绕过电网5到7年的排队，结果触犯了新泽西州2020年的环境争议法，被他们的市议员卡了1年多。建筑早就完工了，经营许可证呢，从去年2月一直搁置。市议会呢，还两次否决了合作方的1笔600万美金的贷款提案。社区组织也在法庭上一直施压。但是 NBIS 没有在那儿干等。这个礼拜5月14号，他跟 Bloom Energy 就是那个刘波特别喜欢的股票签了一份26亿美元的协议，用燃料电池给数据中心供电。为什么换燃料电池呢？因为天然气涡轮是烧，直接燃烧，它排放大，污染空气，过不了环境正义的那一关。燃料电池是化学反应发电啊，氮氧化物排放低得多，更容易过环保审批。同样是扯开电网自己发电，但换了一种监管上更干净的方式。看明白这个动作没有？一条路被环保堵死，他马上找一条排放更低、更容易批的新路。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能源的这些板块呢，也是涨得非常的好。这就是市场为什么追它。它在电这个最硬的瓶颈上，从来不是被动等待，一条路堵了，立刻切第二条。顺便说一句，那份26亿的燃料电池协议宣布当天呢，NBIS 股价跳涨16%，市场用真金白银给这个绕路能力投了个票。这四条加起来，市场把 NBIS 当做下一个 OpenAI 的数据依据，不是情绪，是这些。牛归牛啊，风险我们也要讲。Vanar 那家数据中心呢，正是他最大客户 Microsoft 合同核心的交付场地。如果 Bloom Energy 的燃料电池许可也搞不定，那2026年的营收指引还要往后推。而且它的估值呢，已经把未来高速增长的全部定价进去了，从 5.3 亿营收跳到了560亿的市值。任何一次执行失误呢，回撤可能会比较猛。 这周还有一条信号呢，就是做空机构正在压住 Corvi、NBIS、Iron 这三家一起下跌，尽管他们的增长都很强，一边是历史新高，一边是做空的围猎，这种对峙本身就说明这条赛道已经走到了信仰和怀疑打架的阶段。现在把三家放在一起对比，Corvi 呢规模最大，杠杆赌徒，对着呢是几倍回报，错了呢 DDTL 1.0就是那把线落下来的刀。Iron 呢，纯值整合最稳，自己当房东，自己控电，英伟达用55亿合作和股权认购压在他身边，长期赢面最大。但市场短期呢，还没有给他完全换上 AI 算力那把尺子，股价还在盘整。NBIS 软件平台最猛，唯一有定价的上行证据，电力瓶颈呢最会绕路，增长最炸裂。这是市场动量和聪明钱之间经常出现的分歧啊！市场动量看的是这个季度谁的故事最性感，聪明钱看的是3年后谁的资产负债表还站得住。两个看的不是同时间的尺度，不一定有矛盾。当他们指向不同的名字的时候，你需要知道你手里拿的是哪一种，是本周创新高的动量股，还是英伟达压着真金白银背书的那两家的结构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你需要想清楚自己买的是哪一种和背后的逻辑。听到这儿，你可能觉得，Alan，这三家你讲的非常的清楚，格局已经定了，天下已经分好了。但是真正的大洗牌呢，发令枪其实刚响，因为电力护城河这五个字正在被三件事撬动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绕过电网的方式越来越多，5到7年的电网排队是基于必须接入公共电网这个前提。但是如果你不接呢，像 NBIS 那样自己烧天然气，用燃料电池，甚至用小型核反应堆，这个排队就被绕过了。建设周期从5年压到18到24个月，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。什么 CORSO、Lambda、Vistra 这些公司都在套用这些自建电源的打法。NBIS 这周签的 Bloom Energy 呢，也是同一条路。那些手里攥着已接入电网当护城河的公司，护城河的相对价值就会被稀释了，因为对手不再需要你排那个5年的队了。这就意味着电力护城河不是绝对的，是相对的。你的护城河有多深，取决于对手用别的方式绕过去要花多少的成本、多少的时间。而垂直整合的 Iron 在这件事上呢，比纯房东 Corey 要更能扛得住，因为他有能力在电网这条路堵的时候切换到自建电源。第二件呢，是监管在压缩排队的时间。美国能源监管委员2023年发了个改革文件，各区域电网开始从先到先服务转到了批处理。德州电网呢已经启动了新流程，目标把5到7年排队压缩到3到4年。这里还有一个反讽啊，今天最享受排队红利的公司自己在帮监管缩短排队。如果改革落地，现在排在第三层的早期电力可能比预期早18到24个月接入，那些手里攥着大量已确认电力当护城河的公司，相对优势就被削弱了。今天的护城河正在被自己深挖的人填补回去。第三个也是最容易被低估的，就是利用率的风险。这条跟 AI 会不会见顶没关系，需求侧不缺，英伟达说的清清楚楚，需求是抛物线式的，问题在另一头啊。二房东的成本绝大部分是固定的，数据中心的折旧、电费的基础容量费、债务利息，这些钱不管你的 GPU 是满载跑还是闲着，都要照付。GPU 买回来那天就要开始折旧，借的钱每个季度都要还利息，租的场地每个月都要交租。这几家签的都是5年到15年的长期合同。合同里呢，还有一个最低利用率的承诺。如果哪一天客户的实际用量从合同要求的90%降到了60%-70%，那账面还在，营收还在，但实际进来的钱就少了。当然了，在 AI 算力需求爆棚的这个时代，应该暂时不太需要担心这个问题。不过，当有一天真正敲门的时候，你需要知道，NeoCloud 这个赛道最怕的不是没订单，是订单还在，但是客户却不怎么用了。这种风险呢，只有多场地、多客户的运营商才扛得住。你可以把 A 客户倒腾出来的算力交给 B 客户，单一巨型场地、单一大客户依赖型的，没有挪动这个空间，受冲击是最直接的。回到前几期视频那个 Leopold Ashburn 啊，刘波基金一个季度翻倍137亿，他的核心判断就一句话：AI 革命跑在电上，不是芯片上。他重仓的全都是给数据中心供电的公司，包括 NBIS 这周签的 Bloom Energy，还有 TE Energy，我们都讲过，最近涨得也是非常火爆啊。这条赛道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这句话的注脚。正所谓房东账本2000亿，借债15离家深，绕过电网自引电，二八谁是活下人？Corvi、Iron、NBIS 这三家，你认为谁才是最后的大赢家？ 本期视频来源呢是我们付费的研究报告，发布日期呢是4月24号和5月10号，大家可以回去看看自那期这些股票标的涨了多少。如果想第一时间知道更及时的信息，可以考虑订阅我们的付费研究会员。当然了，我会在这个频道一如既往的免费分享这类的投资思路，毕竟这是一个很长的投资赛道，对长期投资者来说，早几天晚几天看真的区别不太大。接下来呢，我还会做光模块的分析，这个也是我们在2周前就已经发布的，不过我还没有拍到。大家感兴趣的，记得评论区留言。我是 Alan，看完再咱要拆完关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